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计划追加20亿军事援助，首度提供长程武器给乌克兰。美国同盟邦制裁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官员。美国印度启动伙伴关系，发展军事和 AI。布林肯呼吁巴尔冷静，推动美国的两国解决方案。中资项目近美军基地北达科他州因国安风险叫停。研究报告指，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巡逻在紧张局势中达到新高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两名知情的美国官员星期二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最快在这个星期宣布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首度提供射程达到150公里的长程飞弹和其他武器弹药，总值超过20亿美元。这两名官员指出，今次预计还会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精确制导弹药和标枪反战车武器。其中一名官员表示，今次的军事援助计划之中，大约有17亿2500万美元将会由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支付。这一笔资金令拜登政府得以直接向相关业界采购武器，不需要动用美国原有的武器库存。不过这项军事援助计划在总统正式签署之前，计划的内容和规模都有可能有变数。路透社去年11月曾经率先报道，波音公司提议为乌克兰部署六射小直径炸弹，当时预计这款武器可能在今年春季运抵乌克兰。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27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缅甸军政府夺权将近届满两年，美国同联邦星期二祭出新的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新制裁措施首度针对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官员，包括缅甸的联邦选举委员会、矿业公司和能源事务官，同时针对前任和现任的缅甸军事官员。美国财政部指责缅甸空军持续使用俄制飞机空袭民主阵营，伤害平民。加拿大发动的制裁就是针对六名个人，禁止他们出口、贩卖、提供或者运送航空用油。而澳洲制裁就针对军政府和军营公司，英国就是对两间公司和两名个人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协助提供缅甸空军的航空用油，令平民因此受到空袭。过去由缅甸军方成立的准民官政治体系带来缅甸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改革。缅甸高级将领在2021年2月发动政变，自此缅甸就陷入混乱，反军政府运动在多处与军方对抗。军政府血腥镇压之后，导致西方重新对缅甸制出制裁禁令。白宫星期二与印度启动伙伴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希望这将会能够协助两国在军事设备、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 AI 的领域上与中国竞争。路透社报道，华府希望在南亚次大陆设置更多的西方移动电话网络，来制衡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亦都欢迎更多印度的电脑晶片专家到美国，并且鼓励两国公司在火炮系统等军事设备合作。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星期二在白宫和两国高层官员会面，启动美印关键与新兴科技倡议。星期一，沙利文和多瓦尔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阿达利企业和应用材料公司等企业的领袖一起参加美国全国商会的活动。印度是拜登政府主打的亚洲参与计划印太经济框架的一部分。美印关系及新兴科技倡议亦都包括在太空和高效能量子运算方面的合作。同时白宫表示，奇异公司请求美国政府批准同印度一起制造喷射机发动机，此举将会为印度操作和生产飞机提供动力。白宫表示正在进行审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 努力化解巴基斯坦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他星期二在拉姆安拉会晤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并且在较早前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他向加兰特保证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继续牢不可破。布林肯保证在未来两年向巴勒斯坦人提供5000万美元新的经济援助。美国之前已经保证提供8亿9000万美元的援助，并且在约旦河西岸建立4G高速通讯服务。在布林肯会谈之前，当地爆发了几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35名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军队的冲突中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人上星期五在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外开枪打死7名平民。巴勒斯坦在对以色列军队几乎每日袭击西岸地区的愤怒中取消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协议。布林肯说，以巴双方必须继续重点降低暴力，化解紧张。布林肯星期一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说，美国继续致力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享有平等的自由、安全、机会、正义和尊严。北科达他州的大福克斯市将会叫停当地一个中资所有的粟米加工厂的开发。先前美国空军助理部长 Andrew Hunter 说，该粟米厂项目因为靠近空军基地而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大福克斯市市长 Brandon Bochinski 在星期二晚的一份新闻稿说，联邦政府要求该市帮助停止上述项目，因为自从该项目最初宣布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经大大加剧。Bochinski 表示，中国的浮丰集团有限公司仍然将会拥有该市购买的这块370英亩土地，但是它将会叫停建筑许可和其他开发步骤，等待市议会的批准。中国公司多年来在美国大举收购农业用地，包括国会参众两院和地方政府都试图立法限制中国收购美国土地资源。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团体在星期二提出立法，要求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公民或者公司购买美国农业用地或者农业公司。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亚洲海事透明度项目星期一发表了题为《淹没区域2022年中国海警巡逻》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巡逻在紧张局势中达到新高峰。对世界港口船只即时动态的自动识别系统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海警在2022年保持对南中国海关键地的附近每日的巡逻。此外，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说，中国海警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仲同海上民兵合作，在整个2022年多次阻碍驻扎在该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补给任务。在另一宗的公开事件中，中共同菲律宾执政部门曾经在去年11月在中业岛发生面对面冲突。报告仲指出，随着其他东南亚星沙国在2023年继续在南沙群岛展开行动，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的持续存在令到未来的对抗几乎无可避免。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乌峰会这个星期将会在基辅召开，乌克兰盼望入欧出现进展。美国全面打击中共晶片产业，四间中企将会首当其冲。巴基斯坦清真寺爆炸案死亡人数增至100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夫人米歇尔返国，准备重返政坛。冬季风暴袭击多州，过千航班被迫取消，波及5000万人。经历奶粉危机之后，美国 FDA 成立人类食品项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接近一年之际，据乌克兰政府星期二宣布，这个星期将会在基辅和欧洲联盟举行峰会， 希望这一场会议能够令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成为欧盟会员国的距离会更进一步。此外，乌克兰亦都宣布预计将会获得西方盟国提供的140部现代化战车，并且可能由美国手上取得更多先进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对全国发表例行讲话，提到他对2月3号在基辅举行的峰会抱有希望，认为这场峰会将会能够反映乌克兰和欧盟之间高度合作的关系，并且在进入欧盟一事上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亦都说，这场峰会将会在基辅举行的事实对我们的伙伴和敌人都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不过欧盟方面将会派出哪些代表前往参加，目前还未有详细资料可以提供。目前美国对中共半导体产业的打击力度正在不断升级，这个星期传出日本、荷兰和美国已经在华盛顿达成协议，限制对中国晶片技术的出口。外界分析，日本、荷兰和美国达成的一场神秘协议对中共的打击将会是巨大的，因为众所周知，目前全球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荷兰艾斯摩尔、日本东京威力科创、美国科林研发、美国科旅 KLA 和日本的 Nikon 是前六强，几乎控制全球市场。路透社指出，中芯等四间中国晶片企业，包括中芯国际、华虹、长江存储、长鑫存储，已经首当其冲成为美国的打击目标。路透社还指出，即使北京当局已经投入巨额资金发展晶片产业，但是中国半导体制造业仍然严重依赖外国生产的设备来制造他们的基础晶圆。而中芯国际、华虹、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等四间中国半导体企业将会势必首先受到重创。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夏瓦市警察总部内的清真寺这个星期遇到一宗严重的自杀式炸弹攻击，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00人。白宫星期二强烈谴责这宗令人无法接受的恐怖袭击。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表示，美国准备在重建和复原方面支持巴基斯坦，这些恐怖主义是站不住脚的，锁定参加礼拜的人攻击在道德上亦都令人无法接受。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萨鲁拉亦都向国会表示，死者包括97名警察和3名平民，伤者仍然有27人情况危殆。而白夏瓦市警察总部是该国情报和反恐部门所在地，当局正就全市戒备最森严之一的地区为何会出现这么重大的安全漏洞展开调查。白夏瓦市警察局长伊加兹汉星期二说，这是一宗有针对性的报复攻击，我们身处打击好战分子行动的最前线，因此成为目标，目的就是要打击我们作为执法力量的士气。这个星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已经向拜登政府申请旅游签证，以便在美国停留6个月。与此同时，博索纳罗的妻子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已经回到巴西，准备在政坛大展拳脚。博索纳罗的律师亚历山大星期二证实了英国金融时报前一日刊登的有关博索纳罗申请签证的消息。亚历山大向巴西媒体说，博索纳罗一生之中有34年致力于公共服务，现在想休息一下，清醒一下头脑，在美国做几个月游客，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前第一夫人米歇尔上星期就静静回到巴西，积极准备在政坛大展拳脚。米歇尔和博索纳罗所属的自由党邀请他领导政党妇女团队，米歇尔亦都将会接受从政训练，并且由2月起在中央党部出粮办公，薪水相当于一名众议员。而博索纳罗的仔巴西参议员福拉布欧近日曾经表示，博索纳罗亦都可能在听日或者可能6个月后或者永远都不会回巴西。 星期二，由于冬季风暴带来的雪和冻雨扰乱空中交通，并且对道路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大量的航班取消和延误，亦都造成部分地区道路交通混乱。根据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由于终极冬季天气影响，全美星期二有1000多班航机被取消，还有接近800班航机被延误。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马克陈立德说，这场风暴由星期一开始，预计会持续到这个星期三，将会带给德州、奥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有几轮的冬季降雨。陈立德表示，一般来讲，中度冻雨就会造成相当可观的冰量，我们预计冰量可能达到1/4英寸或者更高。南至德州奥斯丁、拉达斯到阿肯色州小石城以及田纳西州孟菲斯，甚至接近田纳西州的垃圾为宜。因此未来几日，由德萨斯州到纽约会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处于冬季天气底下，其中1800万人会面临寒风天气。据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星期二宣布，在经历了包括最近婴儿配方奶粉短缺在内的一系列危机之后，该机构正在对他们的食品安全和营养部门进行全面改革。星期二的这项宣布变革是因应非牟利组织列根尤德尔基金会的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该报告发现，美国的食品项目过于缓慢而且规避风险，咁损害了该机构在执法或者政策制定方面采取行动的意愿。FDA 局长罗伯特·卡里夫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 FDA 将会合并两个独立部门，创建一个名为人类食品项目的新项目，并且由一名副局长来领导。他在声明中说，创建一个由直接向局长报告的单一领导人的人类食品项目，在消除冗余的同时统一和提升该项目，能够令该机构以更有效和高效率的方式监督人类食品。